嘿、hey, 亲爱的你还好吗？陪你走一段路，陪你说一些话，欢迎来到音寂木屋。人这一辈子总会经历那么一两次分手，我想最可怕的分手应该是悄无声息的，另一半不停地冷战，让你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，然后你自己被逼着提出分手。我想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到最后感情没有了，如果真的不爱了，那就不爱了吧。诚实地告诉另一半比这样悄无声息来得更爽快一点。今天我们要读的文字就是最可怕的分手是悄无声息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爱他的人，然后珍惜彼此。男朋友已经十多天没联系他了，最近的一次约会也是三个礼拜之前。起初他觉得可能是他最近刚换了工作，需要重新适应业务和人际关系，实在是太忙了，顾不上自己也情有可原，正好可以趁机出演一下体贴懂事的角色，省得让他心烦。可等了四五天，对方还是一个电话一条微信也没有，他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。一次次跑到他的朋友圈里去看，最近什么都没发，微博里也一副荒废掉的样子。他刚想打电话过去问一问，突然想起上次约会时是自己擅作主张选的电影，一部国产浪漫爱情片，他好像很不喜欢看，全程都有些不耐烦的样子。他不会是因为这个在跟自己怄气吧？以前自己也是假装兴奋去陪他看他想看的钢铁侠和变形金刚的呀，呵，这可真够小气的呀，竟然为了这点小事就闹脾气，这是一直以来给他太多好脸色了。好，那就这么僵着吧，看谁能憋得过谁。他越想越气，于是立马打消了主动联系对方的想法，下了如果他不跟我说话我就一直不理他的决心。虽然他还是忍不住一遍遍去看对方的朋友圈和微博。就这样又魂不守舍地过了两天，他几乎要忍不住打电话过去问个究竟了。可每到冲动之时，心里都有个声音在告诉自己千万要忍住，这次一定要跟他血斗到底，否则被他掌握了心思套路以后就更惨了，他就更不把你当回事了。他就怒瞪名为我家欧巴的联系人页面两秒，再使劲戳返回键锁屏，大大的叹口气，心里有点庆幸自己又一次凭借理智战胜了冲动，真是个自控力越来越强的好姑娘。又偷偷为他修改了联系自己的最迟期限，我就再等你一天，我不相信24小时之内你还不联系我。然而对方就真的一直都没有联系他，直到失联第九天，他内心积聚的不安终于突破心理防线，慌里慌张地拨通那个号码，可就是没人接。他几乎听完了整首棉花糖的彩铃，他心想估计他是去开会了，手机调成了静音，或根本没带在身边，于是他每隔一两分钟就再打一次，耳边响起的却依旧是那熟悉的不能再熟的旋律，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。而在打第七通电话时，彩铃很快终止，随即是冰冷刻板的你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的提示音，他彻底慌了，再打一次依旧被拒接， 他又到微信上给对方留言，上来就是一句：你这些天为什么不联系我？你怎么不接我电话？对方依旧没有反应，他不再打字，而是发一串串语音过去，说着说着，竟不由自己的急哭了。可对方不为所动，一个字，一个表情符号都没有回，且很快就跳出一段灰框白字的系统提示：某人开启了好友验证，你还不是他好友，请发送好友验证请求，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聊天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朝思暮想的男朋友竟然就这样把自己删了。他不知道男朋友新单位的地址，只听他说是一家新成立的贸易公司。他跑到他的出租屋，跟他合租的室友说他已经搬出去一个多星期了，住进了公司的宿舍，没有人知道确切的位置。他红着眼眶跟他的室友道谢，轻轻关上房门，出来后眼泪就唰地流下来了。他在泪眼朦胧中掏出手机，对方依然不接电话，无论打多少遍都是那句该死的，你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他不得不又愣愣地承认，原来他把自己的手机号码也拉黑了。心头一紧，他突然产生一种好像被全世界抛弃了的感觉。他太难过了，也顾不上脏不脏了，身体靠着楼道的墙壁一点点往下滑，蹲在那里小声啜泣了一会儿。之后的两天，他用老爸的、同事的、闺蜜的手机和两处公用电话亭给他打过，头两回对方接了，听到他的声音后又立马挂断，后来一看是陌生号码，他索性就直接拒接拉黑。他委屈极了，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，以至于让他这么绝情地对待自己，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讲。第二次用公用电话打过去，他终于还是接了。他本来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哭的，可是一听到他吐出的那个喂，他就说什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哭得连话都说不完整，断断续续地问他现在在哪里，到底怎么了。电话那头就沉默，又突然插话似的说了句：别哭了，你不觉得烦吗？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烦，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他刚想追问一句，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，为什么会觉得烦呢？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：不说了，别打了，然后就又把电话挂了。他再打就打不通了。他再也没有联系过他，彻底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。他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，即便过了很久，也依然想不通对方想让自己明白什么。他设想了很多种可能，悲伤的、玩笑的、欲言又止的、言不由衷的。可由于始终没有从对方口中得到确切的答案，他宁愿相信他是被非法传销组织控制了，怕拖累自己。他是想独自拼搏两三年，混出样子再回来娶自己，也不愿意承认他有了别的女人，他就是不爱我了。像这样莫名其妙的分手过程，在生活中其实并不少见，有的还比较循序渐进，会预设一个逐渐冷漠的过程，有的却毫无征兆，像一首钢琴曲戛然而止，让人想不通，缓不过神。那些消失的爱人通常以男人居多， 他们或是为了保全某种莫名的自尊，不愿意面对自己无力掌控亲密关系的失败局面，不愿意让对方窥探到自己内心的软弱和退缩，或是为了掩饰自己变心出轨的事实，不想扮演薄情者负心汉的角色，于是便有预谋地和恋人玩起了捉迷藏，上演一场神秘的人间蒸发。更有甚者，即便自己想甩掉对方，也绝不会直接提出分手，而是以各种明知对方难以接受会引发矛盾的方式把对方逼疯，再等对方说让自己滚蛋，以此逃脱分手的责任，免于背负骂名。可偏偏绝大多数女人在感情中都尤为注重仪式感，开始时要有确定恋爱关系的告白，结束时也要亲耳听对方说出那句我们分手吧，否则就好像缺少了应有的信号和交代，显得不够明确和完整。也正是由于这种不明确和不完整，如此被甩的女人们本着对爱情的执着和乐观，出于感性多思犹豫不决的本性，往往觉得事情尚且存在回旋的空间，期待着柳暗花明的局面出现，而这种得不到回应的绝望中，似乎还裹挟着一丝希望的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感觉，最是磨人。而这种开不了口的拖拉和回避，事实上只会加剧分手的痛苦，让自己心中产生一种并不好受的愧疚之感，也让对方在爱情的空壳里迷失、恐惧。何苦如此呢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该为那些承认不爱者鼓掌，感谢他们的坦诚，避免了多少敷衍、欺骗和对方错误的持续付出，也为不追问者鼓掌，感谢他们的自尊，避免了多少徒劳无功的争吵和毫无意义的难堪。是的，在分手这件事上，最好的心态莫过于无论我们的关系会走到哪一步，但愿我们之间始终保持坦诚，真的不爱了也没有关系，那是你的自由，只要是真话我都有能力承受，只要没有欺骗我便心存感激。既然一起拥有过那些甜蜜，就该认真处理道别啊。不得不承认，包括谈恋爱和婚姻也遵循一定的经济学规律，也就是在一段不好的爱恋或者婚姻里要有及时止损的观念。为什么要等爱磨没了却还不分手？大概是因为不甘心吧，因为不甘心所以掩耳盗铃，对变化视而不见，到最后把自己逼到尘埃里去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？是如果爱请深爱，如果不爱请放手。最后附上一首裴多菲的爱情诗，我愿意是急流，真爱就是你需要我愿意之间的对等。我愿意是急流，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、岩石上经过，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，在我的浪花里快乐地游来游去。我愿意是荒林，在河流的两岸，对一阵阵的狂风勇敢地作战，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，在我的稠密的树枝间作歌鸣叫。我愿意是废墟，在俊俏的山岩上，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，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常春藤，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的攀援上升。我愿意是草屋，在深深的山谷底，草屋的顶上饱受风雨的打击， 只要我的爱人是可爱的火焰，在我的炉子里愉快地缓缓闪现。我愿意是云朵，是灰色的破旗，在广漠的空中懒懒地飘来荡去，只要我的爱人是珊瑚似的夕阳，傍着我苍白的脸显出鲜艳的辉煌。如果你想听到音质更高的节目，或者想下载我的节目，可以在荔枝 FM 上查找我的电台应急木屋。我是六七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，别的全不看，变得实际，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。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，不用担心谁，也不用被谁管，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，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，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，自己做决定。不想拥有太多情绪，一杯红酒配电影，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，舒服窝在沙发里。想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，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，自己做决定。不想拥有太多情绪，一杯红酒配电影，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，舒服窝在沙发里。想
曾经，想念最伤心，但却最动心的情。